好，欢迎回到八月五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美国著名的智库兰德公司最近发表报告，分析美中开战并非完全不可能，并表示一旦战争发生，中国可能付出更惨重的代价。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立即回应，假设中美开战，别把美国的疼痛想少了。与此同时，中国军方鹰派人物高调宣称，下一场战争并不遥远，如果南海开战，中国一定能赢，并主张要敢于擦枪走火才能设置擦枪走火。美中开战这个几年前还不可想象的概念，最近为何在美中两国都成为话题？在中国高层为南中国海问题降温之际，为何官媒和军方人物还一劲的高调炒作中美开战的可能性？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陈伯公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美国的兰德公司发表报告，并说明中美开战并非不可能，你觉得这个报告的重点和看点在什么？意义何在？
年前谈中美开战了，很多人还不太当真，现在谈中美开战那就是一个正题，相关各方没有人敢掉以轻心。兰德公司的这份报告就说，可以说首次讲到了以前还比较暧昧态度，可能在不可能之间，那么现在首次讲到了中美开战是可能的，而且做了一个计算，这个说美国会付出很大的代价，不一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中国会付出更大的代价，而且他说得很客气，言下之意就是中共必然失败。我在这个几年前呢，三年前出版一本书叫《假如中美开战》，有这本书，那么当时我提的时候还是曲高和寡，那么现在看来我书中的很多预言都正在得到应验。
嗯，好的，张国华先生，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说，这个兰德公司这份报告啊，的确提到，就是说，他除了说这个中美开战不是不可能以外，他还有一个副题，他说要去想这个不可想象之事，什么意思啊？我觉得他的报告的这个出发点还是不希望中美开战。
对，
这个有的人看了这个报告也会觉得说，哎呀，是不是在鼓噪这个中美去开战呢？我觉得这个现实的情形是什么呢？就是说，随着中国的崛起，随着中国军力的这个提升，现在这个中美之间啊，两军交汇交集的机会比以前大大提升，再加上南中国海有这些这个领土的争议，这个美国也有一些小兄弟要去挺，所以这个中美两军在这个南中国海过去就有一些摩擦，现在这种对峙和摩擦会越来越多，那在这样的情形下，这个来对这个战争的可能性做一下这个预估评估，我觉得这个没什么问题啊。还有一点，这个我觉得这个环时的这个回应啊，他可能也是这个误错了这个兰德公司的本意。兰德公司不是说要跟你打仗，
对，
然后还把自己的损失会降低一点。这个环时告诉说，你别把自己的疼痛想少了，意思就是说我会把你打得很痛。其实他的本意就是希望大家还是这个叫什么冷静的脑袋，
都克制，
能够这个占上风，这个多克制，不要去打仗。
对，
这个
也好，杨杰先生，
这个兰德公司还是这个报告还是非常认真客观的。我觉得它起到了几个功能。第一呢，它是一个第一份比较详细的公开的分析了两国国力的这么一个报告，而且详细的分析了可能战争以后会给双方带来的损失。它起到的作用就是让美国要准备好战备，一定要准备好战争，战争并不是不可能，同时尽量的不要去避免这个战争，我觉得起到这个功能。那这个环球时报的回应呢，客观的来讲，我觉得环球时报的这篇文章比其他文章写的都好。第一，它的前半段基本上是反映了兰德公司的报告的内容，后边呢当然它要这个要叫下板，就认为你要打得痛些。当然美国在如果真正有战争，当然美国的损失也不会太小，这是一个客观的。那当然他要这个恐吓一下的，但是我觉着他在这个文章里边承认了在军力国力方面中国还处在弱势，这个都是这个承认的。我觉着环球日报这篇文章我还是觉着比其他还要好一些。
嗯，好的，程晓农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兰德公司这个报告背后有一个没有点出来的话题，其实就是所谓中美开战的基本背景，那就是中国的国防战略在最近几年当中已经从防卫型转变成攻击型了，它的代表或者说标志就是中国开始建造航母舰队，航母舰队是攻击型这个力量而不是防御性的工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既然中国准备把国防战略变成攻击型，那么在攻击的对象又是以美国为主，所以美中开战的可能性自然就存在了。 但是我同时认为美中现在5到10年内开不了战，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中国这个航母舰队5到10年内它根本就没有作战的可能性。原因是第一艘航母辽宁号到现在为止它只是一个训练平台，它的整个从舰体到舱内设备到舰载机全都不具备作战条件，只能用来训练。最近刚发生一个舰载机这个电脑系统发生故障，导致这个飞行事故，然后飞行员死亡。这个例子也证明中国的舰载机现在并没有过关，换句话讲，有舰无机，这个航母是没有用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第二艘航母5到10年内才能够真正的这个完成训练开始服役，所以在这段时间内谈中美这个开战其实是一个宣传。
好的，我们知道兰德公司的这份报告不仅仅从军事力量的对比来分析，也分析了就是两国可能面临的经济和政治后果，尤其是对于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后果。那么这个报告认为，如果中美开战如果拉长到一定的程度哈，双方都会付出重大的代价，但是中国的损失和代价会更大。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您是不是赞成这种判断？
对，兰德公司的报告他在讲军事方面的时候是讲了几种可能性，全面战争或者局部战争，是高强度的还是低强度的，是这个长期的还是短期的。那么军事上的力量对比大家心中都有数。那么他更进一步讲到就经济上的这个影响，那么对美国的经济可能拖下来这个 GDP 啊，拖下来5%到10%，在中国的 GDP 损失可能是25%到35%。另外在这个经济上贸易上，那中国是面临一个贸易封锁，而美国它在这个西太平洋或者大西洋的贸易依然畅通。另外关键是政治上的影响，美国这个兰德公司的报告认为，政治上美国无非就是两党轮换，无非就是党派这个互相责备，或者是如果你赢了战争，那么你这个党可能选胜，你输了战争可能被另一个党代替，如此而已。美国政局是稳定的，但是中国就可能出现情况，就可能出现政局不稳，出现政权被颠覆，甚至出现这个就所谓的民族分裂或者是这个国土分裂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个政治代价很大，但是兰德公司还是很客气，他没有指出另外两个致命的要点。一个要点就是解放军的腐败，解放军腐败透顶，根本就不可能作战。那看到我们看到郭伯雄被判决的时候，如果说那个薄熙来、周永康另计划判决还公布了一个金额，薄熙来根本不公布金额，因为他贪腐太巨大了。
郭伯雄
他这个钱要拿的称，郭伯雄拿那个称来称几吨，所以这个军队的贪腐，我在这本书里面也详细的描述，这个军队不能作战，一旦打战，中国的解放军的官兵大规模的叛变叛逃，只要美国许以这个移民的许可，他们会立即解散。所以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一旦开战，美国公布中共领导人的财产在海外的偿付情况，以及冻结中国领导人在各国的这个资产的话，甚至撒传单给中国的军队，那我相信对中共的政权是致命的打击。说这些重要的软性因素在兰德报告的公司里面没有，不过在我的书上有，大家可以进一步的阅读。
好，我想刚才正好提到这个战争对于这个红二代或者是中国权贵阶层的影响，有一位叫做 Brian 刘的观众也确实在他的评论里面提到，就是如果中国真正打仗的话，会不会考虑比如说对于中国权贵阶层，像比如说他提到习民泽们怎么办。那么这些问题当然也是我们讨论的这个范围之内。那么我想听听张国华先生，您是否赞成有关这个中国可能代价更大的这个评估。我知道您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我觉得是这样子啊，那个兰德公司这个报告里边讲的都是事实，它的数据都是有来源的。这点是让人很信服的。
对。
我觉得他讲的几个重点，第一，中美之间确实军力不平衡，然后中美之间目前这个经济的力量也不对等，
对，
对不对？然后战争如果打起来，中国的损失要大于美国。这个其实在我自己看来啊，我的这个评估里边，他讲到这个对美国来讲，美国的损失大概是这个经济的5%到10%嘛，对中国就是25%到35%。其实在我看来，美国5%到10%，中国可能要到40%到50%。但是还有一点大家要注意，就是说战争啊，打与不打，有的时候不全是看第一你们两人的军力是不是平衡，第二也不全看你的这个经济实力是不是对等。你想想1950年。当时这个朝鲜战争的时候，毛泽东决定要这个抗美援朝的时候，中美那个时候无论是经济也好，军力也好，那个悬殊比现在要大得多啊。但是他说去打，继续打了，他的损失确实承受的比美国要大得多，对不对？但是他最终还是实现了他的目标，这个打了个平手在三八线。 那我们也知道，在这个20年前，台海危机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这个因为台湾的这个原因，所以这个中国那个时候是在文攻武赫，这个做实弹演习啊，还打这个导弹，对不对？这个美国看不下去了，就派了这个两艘这个航母战斗群去了这个台海附近啊，还没进台海。那个时候，这个解放军就觉得没有办法了。这个虽然我们看正好这个北京在开人代会，这个解放军代表说来就把它打掉，你怎么打？看都看不到怎么打。但是呢，你也别忘了，从那以后，在过去的20年间。这个中国的军力啊，确实提升了很多。你今天去到这个美国这个军方，你去问，他真的是把中国的这个解放军现在当做一个非常严肃的对手来看待。嗯，
对，打仗打的是政治，不是军事啊。
对。
那这个中国有一条，这个《环球时报》的提到了，刚才藏先生也提到了，就是说他承受损失的能力的确比美国要大，但是别忘了你提的那两场。这个战争那时候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的合法性还没有受到这么大的挑战。
对，
在过去的30年来，共产党有两个这个合法性来源，一个是高速度经济增长，另外一个就是民族主义。
对，
高速度经济增长一打，在现在就已经开始这个经济出了问题，再一打就会出更大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我觉得习近平比我们心里非常明白，你喊打的时候，这些人是你的朋友，是你的支持者，一打打不好，刚才破空也说了，肯定打不好。这个一打不好，这些人就成了你的敌人了，对不对？马上就剑就对着你了，这是不好玩的一件事情。再加上它的合法性这么脆弱，这仗怎么个打法？我真是看不出来。这个清末的时候，实际上清朝早就腐败了，早就有问题了。但是，一直到了甲午战争一战战败以后，才开始了真正的溃败。
就这个腐败现在充分的体现出来
了，然后呢，才开始了有个宪政议题的这个讨论，然后清政府才开始真正的走向死亡。所以呢，习近平应该明白这个道理，说不好打这仗。
不过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在《环球时报》不仅写了一个就是别把美国的疼痛想少了这篇评论，那么中国八一建军节前后呢，中国军方的鹰派人物也频频发声哈，对于美中战争的这个结果表现得非常自信。那么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中国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的部长王绍新少将就强调，下一场战争并不遥远。国防大学副校长肖天亮表示，如果南海开战，中国一定能打赢。中国前总参上校岳刚表示，他说中国要敢于擦枪走火，才有可能设置擦枪走火。那我想问问，就是这些言论到底只是个别军头的这个言论呢，还是代表中国高层的意思？很多的听众观众都在这个讨论里面问到，就是说还有观众，一个叫 Ed Chow 的观众说，是不是军方现在有意炒作这个开战的气氛来争取经费？还有一个叫 Lloyd Harbour 的一个观众说，这些都是好像是五毛或者是这个引导舆论的一种方式，实际上并不代表中国真正要打仗。那么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您的看法。
我想这些军头啊出来说一些强硬的话，各种因素都有。一种因素就是说是黑白脸，就是中国军头高声严战，但是中国领导人却低调的谈和平，这种黑脸和白脸的唱法。另外就是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说是这个军头啊跟这个政治领导人有分歧，因为这我们看到这里边的这些军头出来，他的级别都并不是很高，要么是中校，要么是大校，要么是上校，最多是少将，像什么罗源呐、这些人少将。不，再高的级别就没有了。说这些人出来说话，他是可控的，所以说是拿来放风，在心理学上叫做虚虚实实啊，这个先声夺人，或者叫做虚张声势。但是这些人也有可能啊遭受厄运，因为当时那个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之后啊，这个后来这个清廷战败之后，八国联军就开了100多个大臣的名单，要求清廷对主战派惩罚，这个清廷不得不处罚。清廷就把这些主战派这些大臣100多个大臣，有的流放到边远地区，有的就处决了上吊死，有的就勒令他们自裁就自杀。说这些主战派的官员，如果真的是引发了中美开战的话，如果中国战败的话，那么在这个外国的压力下，有可能会被这个中共政权啊下令处死。说这些人今天闹得很欢，将来可能就是那个刀上之肉。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有的老百姓说是不是这个五毛？当然这里边他们本身的身份来说很复杂，他们本身是共产党的，本身是鹰派，但是我觉得刚才观众提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军费。 这些军头要贪污军饷，贪污军费，军费的增长，军费的开支是一个重要的一笔。如果说不打仗谈和平，没有军费的增长，他们的贪污无从来源，整个军队的腐败，从上到下的腐败就缺少了短斤少两。所以这样的情况下，这些军头有鼓吹战争的这个动力。
嗯，好的，对不起，陈晓农先生，刚才把您给漏掉了一轮，请您来发表一下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中国在对内对外宣传谈到打仗这方面呢，实际上我认为存在着两股声音，这个鹰派是嚷嚷要打仗的，然后我们不能忽略的是还有一部分是技术派在那里谈的是要冷静思维。
嗯，
那么鹰派这方面通常是一些不懂技术的军官，他们嚷嚷我觉得主要是发挥一个心理战的作用，但是这个心理战真正对国际社会影响不大，它主要是维持国内爱国主义的热度，所以它是对内的一种宣传为主，
嗯，
达到这个目的，因此他们的声音总能发出来，因为官媒总给他们提供这个空间。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官媒上同时还有另外一股声音，那就是研究军事技术装备的这些这个军官，还有一些专家学者，他们的声音是比较冷静的，通常强调的是中国的技术装备不足一战。
嗯，
那么这两种声音其实现在的中国的舆论控制上它是保持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两种声音同时存在，那个谈技术装备不足的这种冷静思维的声音，它之所以出现在公共论坛上，不是因为这种讨论能够帮助加快技术研发，相反它其实是在悄悄地引导暗示中国老百姓，别以为鹰派嚷嚷的那些东西我们就准备明天就打了。
嗯，
所以最后的结果其实是不打。
对，
那么为什么不打还要宣传打仗让鹰派嚷嚷？我觉得原因很简单，不是对外的需要，是对内的需要，那就是中共的意识形态是以美国为敌的，如果不能把美国威胁中国说成是巨大的可能性，中共的这个爱国主义动员就失去了它的效力。
嗯，
所以为了维持这个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宣传，中国就始终要把打仗挂在嘴上去动员老百姓。所以从这一点我们看出来，它基本上不是军事需要，是军事配合政治需要。
对，我们知道确实在南海仲裁以后啊，中国的高层实际上希望为这个南海问题降温，习近平其实也做出一些姿态，包括会见这个美国这个安全事务顾问赖斯的时候说过中国需要国际和平。那么但是军方和环球时报好像没有理这个茬，还一贯的高调。那么我想听听张国华先生，您是不是赞成陈晓农先生的分析，就是说实际上他知道不会打，但是呢要喊一喊来应对这个国内民族主义情绪。
是的，其实不仅是中国政府，美国政府也不想打仗。
嗯，
这个很清楚。所以在仲裁出来之前，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卡特、美国的国务卿这个克里，他们都分别打电话给这些东南亚的国家，你们给我老实点。
嗯，
仲裁案出来以后，你们谁都不许轻举妄动，一个一个打电话打去的。
对，
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美国不希望打仗，美国根本就不希望打仗。但是这个军方这个总是要表现一下这个他的强势。
嗯，
这因为他是吃这碗饭的。
对，
然后他还希望这碗饭还要继续吃下去。我讲这个军方是包括中美两边，这个刚刚这个你讲了很多这个中方中国军方的一些军头啊，有很多是退役的，我要讲一下。
对，
这个出来讲这些话，这个美国也一样。美国我记得这个新加坡总理这个李显龙在这儿的时候访问的时候，在国防部这个会谈的时候，卡特国防部长他就提到这个仲裁案对南海问题是对双方，菲律宾对中国都是有这个约束力的，这个都是应该执行的。这个李显龙根本没搭茬，没接这个话茬，就说明呢这个军方还是比较强势一点。
嗯，
这个你像你刚刚讲的赖斯去中国，他跟没有提仲裁案，这个奥巴马总统最近也没有再提到这个仲裁案的问题。
嗯，
但是军方还是不断有人在提，就说明这个双方啊，中美两国的这个军方立场都比较强硬，这跟他们的这个职业有关系。
对，嗯，
对，说到中国的军方强硬，我还都是很怀疑的。你们是说军头在那叫嚣，实际上这都不是军头。你看这几个叫嚣的，一个是级别最高到少将，而且都是文职人员，根本没掌握任何军队，要么就是退役的。
对
啊，
就是小农说都说的比较外行的话，
都是说的比较外行的话。所以你说军头要打仗这句话，我都怀疑。
说的是气话，
对，说的气。而这个我同意小农的分析，就是说习近平他需要这些言论，因为需要这些言论和美国打交道的时候，他会说，你看 我们这个军方有这样的高涨的情绪，但这个他就会把它变成一个政治上的一种和解，因为你必须有高调才能有和解。那么第二呢，就是对内，你看我们还是要准备打仗的，并没有放弃。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习近平在南海仲裁以后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在中国执政是为了让13亿人过上好日子，
对，
我们不会国强则霸，我们也不试图改变现在的国际秩序。换句话讲，如果做了后两者，说国强则霸或者改变现在的国际秩序，就让中国人民13亿人过不上好日子了。
对，
所以里边这个非常耐人寻味。所以呢，我觉着对舆论的掌控它是要平衡的，像小农先生讲的，对他，这是对他的政治最有利的，他可以这个双方平衡。
嗯，不过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陈伯公先生自从习近平执政以来哈，一直是强调这个强国梦、强军梦，而且一直把这个掀起民族主义这个情绪作为一个执政的方式哈。那么我想就是，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会不会在一定程度上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没有办法降温了？在南海问题类似这样的问题上，中国官方会不会他的决策，比如说在是否作战这样的决策上受到这民粹主义的压力？那么这种可能性，你觉得因为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而采取冒险行动的这种可能性，你觉得有多大？
是的，这个中国缺少的就是像南海公司这样的智库，能够进行客观的、理性的分析，并且把分析报告公布于世，给中国社会降温。中国缺少这个，即便是有那样的智库，它也只是内部参考，给中国领导人看一看而已，跟人民毫无关系。由于人民只是单方面的宣传、单方面的煽动啊，这人民听到哈，中国吃亏了，中国在南海吃亏了啊，中国又是失去了领土了啊，然后又是美国欺负中国了，有可能激起啊这个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啊一发而不可收，就失控。尽管中共领导人可能不想战争，但是最后可能民心失控。说在网上说完，我就看到有一个段子，叫中美开战的一个段子，说一个父亲跟儿子对话，一个儿子就告诉父亲说，听说中美要开战了，我要参军，我要保家卫国。他父亲就说，你保什么家卫什么国啊，说你的家都被拆迁了，你保什么家。那个儿子说，我要保卫我们的土地。那个父亲说，你傻，土地都是国家的，都是政府的，共产党的，你有什么土地啊，你只是使用权而已。那儿子说，不行，如果美国开战，中美开战，那这中国就被美国吞并了，变成一个国家了，我们就亡国了，当了亡国奴。他父亲说，儿子啊，你太傻了，你不是一天到晚都想出国吗？一天到晚都想去美国吗？如果真的是变成了一个国家，你就出国费都省了嘛。但这儿子后来又说不服，他不行，他我想了想还是不行，如果美国这个吞并了中国，战胜了中国，那这个白种人就是上等人，我们中国人成了下等人，那我不想做亡国奴，我不想做二等公民。他父亲说，儿子啊，你太傻了，他美国是个民主国家，实行的是一人一票投票选举，如果到时候一投票，2亿多白种人怎么投得过我们13亿中国人呢？选出的总统还不是我们中国人吗？儿子一听说，哎，我明白了，那美军来了之后我要去带路。我想说的是，根本轮不到老百姓当路，美军来了，中国共产党的大小官员自动会变成带路党，就跟以前的蒙古人、满清人打进来一样，首先是朝廷的官员当了带路党投降过去。而且中国老百姓会怎么样呢？中国老百姓的反应就是古代的那个标示，就是但食胡将以迎王师，大开城门迎接美军，一定是这个情况。我在这个书中，假如中美开战也展现了这个场景，我们将来可以拭目以待。不仅是在军事上中共会战败，在政治上、经济上他会一败涂地，而且就跟满清，就跟建立刚刚说的清廷，最后的结果就是甲午海战一战即溃，清廷败亡。
我想最后因为时间不多，我想请各位就点评一个我觉得兰德公司一个大家很多人没有注意到，但是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兰德公司在报告里面提到了日本卷入美中战争的这个可能性。我们知道在南海仲裁出庭以后哈，日本是要求中国尊重仲裁的这个态度最坚决的国家之一，而这个星期日本的政府发表了这个国防白皮书，对来自中国的这个军事高压表示担忧。那么我想就是这一次八一舰军决期间中国在东海的这个大规模军演也被看作是对日本的警告。我想大家每个人一分钟点评一下，您如何看待中日关系的走向，在这个南中国海这个大的局面、美中关系这个大的层面方面。那么首先请陈晓农先生来说一说。
日本现在面对中国这个攻击性的这个国防战略呢，它是直接受到压力的，因此日本采取更多的防御措施，我想是理所当然可以想象的。我在这里想强调一点呢，就是目前中国两次在南海、东海的军事演习，一是海军为主的，也就是说中美如果发生军事冲突是海军之间的战斗。那么这种情况下，海军的这样目前的做法其实隐含了一件事情大家没有注意到，那就是海军不希望习近平的军改把海军的指挥权交给战区，所以这次 海军军演是以自家为主，海军独立这个指挥，然后把战区的指挥官拉来做陪衬、做看客，其实这是阻挠海军指挥权交出去的一种做法。换句话讲，海军现在在继续想守住自己的阵地，不肯完成军改，因此这个问题本身将来就会成为一个问题。
好的，张国华先生，一分钟时间。
现在这个中日关系啊，比中美关系要糟糕得多。然后呢，这个我们经常说，美国人现在觉得说，中国的这个军力发展啊，中国的崛起，说这个中美如果开战的话，美国现在对这个战争的这个预设方向已经没办法有把握了，然后这个也很难说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日本人，换句话就是说，美国对中国的军力啊开始有担忧，但是日本人是开始害怕了。这个中国军力的发展让日本人害怕了，所以呢，这个日本人这次这个仲裁完了以后，这个他是最起劲的，要中国来遵守这个判决，他是最起劲的。为什么呢？除了这个他觉得这个中国需要制约外，另外呢，他和中国存在这个钓鱼岛的这个争议啊，
对，
所以他也希望在要削弱一下中国。那还有呢，从中方来讲呢，中国人是这个美国人这个喊一喊叫一叫，中国人可能还觉得说可以理解，日本人喊一喊叫一叫，中国人是不能理解的，因为过去历史上有仇恨，
对
这个新仇旧恨，这个一定要做出强烈的反应。那这次东海南海这个相互啊同时做演习，我觉得这个也表明了中方是做好准备在东海南海同时开战，也是告诉日本，你不要老想惦记着南海，想想你的东海吧。
好的，
对，这是非常好的题目。我觉得一旦中美发生军事冲突，这个日本不会自外这个冲突这个之外的。那这个咱们就不说日本，这个战争一开，肯定在西太平洋，从东海一直到南海，
某个地方
、那周边的国家，咱们先算个账，到底谁站在中国一边，站在美国一边？你一算这个账，你就知道了，中国是处在非常劣势的外交这个关系中，所以这仗也是不好打。另外，大家不要忘记了，中国的中产阶级到底有多少人在美国有财产？大家要算笔账。咱们暂且不说中共的领导人在这边有多少财产，藏了多少钱，孩子在这留学。当这个中国那个爱国贼砸那个什么肯塔基的时候，我说美货很多，包括在这留学的很多中共的领导人都是美货，要不要砸？所以这个因素实际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牵制因素。
对，好，陈伯公先生，一分钟的时间。
关于中日关系啊，的确，日本在二战中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个中国人民不会忘记那个阵痛，历史创伤。但是中国人民也不会忘记共产党带来更大的灾难，而且日本人给中国人带来的是过去式，共产党给中国人带来的灾难，独裁、腐败、迫害、监禁是进行式。那么现在中日关系到了这么一个阶段，就是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日本发表了一个国防白皮书，这个提到由于中国的军事高压，美国、日本感到担忧，那中国政府都提出抗议，就日本连说都不能说，还不能做。就中国在这个东海160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三军演习，4个上将坐镇。如果日本设想像日本进行这么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中国又会怎么样？中共是不是会跳脚？所以日本呢是5年才增长3%的军费，1年增长0.8%，中国就跳脚。而中共是每年增长16%到20%的军费，说现在到了这么一个阶段，说真正挑事的现在不是这个日本，而是这个中国。就军国主义不在日本，不在东京，而在北京。那么在这样的看来，刚才说了，中国有句古话，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一旦中美开战，中国那边几乎是一个盟友都没有，那么美国这边是获得广大的盟友，日本肯定会参战，包括周边的国家。
好，不好意思，陈伯公先生一定要打断你，今天的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的时间呢就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几位嘉宾杨建立、张国华、陈晓农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我要提醒大家，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